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是2025年11月5日，礼拜三。由于高宁和中讯都在休假啊，今天、明天、后天的节目都将由于浩和赵瑞代班。赵瑞你好，你能听到吗？
嗯，可以。大家好，我是赵瑞。
好，今天礼拜三啊，礼拜二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所以我们先向大家汇报一下各地选举的结果。首先是 Virginia 州长选举，民主党的 Abigail Spanberg 获得了 57.2% 的选票，应该算是击败了共和党的 Winsome Earl Sears。 不过Winsome 也得到了 42% 的选票。第二个是 New Jersey 州长选举，民主党的这个 Michael Sherrill 获得了 56% 的选票，击败了共和党这个Jack Astellius 43% 多一点的这个选票。第三个呢，那就是很多人都关注了，特别是我们纽约的听众朋友关注的纽约市长选举，民主党的这个 Zero Mamdani 获得了 50.4% 的选票，目前看出来 50.4% 啊，可能最后全部计票完还有一点点变化。这个就是击败了前州长库某，其实库某也不错啊，将近得到了 42%， 因为在选举之前的各项民调啊显示他甚至有的时候有两位数的差别。那么现在真正投票下来看到啊，库某其实表现比以前预期的要强劲一点，但是和共和党的这个 Curtis Silva 比起来的话 ,7% 左右的话，那就是差的太多了。本来纽约就是一个非常蓝的州吧，所以这个选举结果也可以算是体现了纽约州目前的这个民意的一个状况。那最后呢，简单提一下加州50号提案重新划分选区，为了对抗德州在非人口普查年重新划分选区啊，这个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啊，将近 63% 的同意，针对 37% 的反对。这个我们明天可能会详细说。我们还是想多看看这个东部的这些选举啊，因为东部的这些选举创造了很多历史，像 Virginia 的州长选举啊，这个民主党的 Abigail Spanberg 他获胜，不仅是让这个州从红转蓝啊，他更创下了这个州是首位女性州长的记录。当然如果他的对手也获胜的话啊，那其实创下两项记录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女性的黑人。这里边的选情呢，有一个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平常认为啊，郊县地区呢都是共和党占优势，大都会呢都是民主党占优势。但这一次选情特别提出来，有个叫做 Loudoun County 的这个地区的选情啊，显示这个 Spanberg 其实有很明显的优势。那么这个县呢，其实是位于 Virginia 北部，应该是郊县和远郊县组成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这个除了就是说获胜啊，使得有一个女性州长出现，第一个女性州长出现，但是这个选举的一些细节啊，其实也是很值得玩味的。那么纽约州长的选举呢，这个民主党 Mikey Sherrill 获胜，这是50年来民主党首次能够连续三届执政，这个也是体现了一些这个 New Jersey 的不一样的地方啊。50年来民主党没有，其实好像共和党也没有连续三届执政，但是这一次呢，出现了一个由一个党派连续三届执政。纽约市长选举，那这个创造的历史就太多了啊！首先，他是一位90后，其次呢，他有一个穆斯林候选人的这么一个标签一直贴在他身上。这个马姆丹尼一举获胜啊！为什么我说一举获胜呢？因为这个赛制其实是给库莫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因为现在有三个人选举，那么如果马姆丹尼在这一轮投票中没有超过 50% 的话，那么最后一名这个排名的这个 Silva 就要被淘汰了，那他还有机会跟 Cuomo 再去争夺一次。可是这一次呢，目前我看到选票 50.4%， 有可能会更高一点，那么突破了这个 50% 的上限，所以这个就算是结束了。那他超过 50% 的话，他就确定当选了。虽然这一次投票其实各个地方选举投票投票率都很低，但是这一次啊，投票还是破了另外一个记录，就是投票的人超过200万张，这是1961 69年、1970年以后投票人数最多的一次了。那么这个 CNN 就因为这个结果啊，这早上大标题我就看到了啊，民主党横扫各大选举，选民向川普发出明确信号。嗯，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不觉得它里面说的这个事实，这些事实啊，可能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有一部分也是意见。至于像我们总统发这么一个信号，川普的这个个性立刻在社群媒体就回应了啊，说这场战役才正要开始。因为川普以前放过话啊，说如果是马姆达尼这种像这样的人如果当选的话，那这纽约肯定得惩罚一下吧，这些选民也太不上道了。所以他就准备当时他是说的啊，考虑大幅削减联邦对纽约市的补助。好了，这个选举大概的总结我们过去了啊，虽然只是地方选举，但是肯定牵动了全国的各种神经啊。这个交错复杂的选举选战背后啊，折射出了美国很多现实，非常值得玩味。
是，虽然说这个总统说这个战役才刚刚开始，但是呢，其实也有很多人我们在纽约看到，恰恰是因为总统最后给这个科莫做了背书，要大家就是无论如何你只能选他，你也只能希望他做得更好，导致一些人选择了这个马姆丹尼。那么对于纽约这么一个超过840万人口，同时也是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风向标的这么一个城市，今天他选择了一个贴了很多特殊标签的有色人种、穆斯林背景、33岁的这样一个年轻的市长，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因为他在这个选举当中，而且是以很高的票数，超过 50% 的得票率击败竞争对手，而且就像前面刚才于浩说的，这一次的选举其实是上一次纽约市选举的这个投票率的两倍，所以根本就是说激起了整个他的参选，激发起了全部所有这个纽约很多很多年轻人的和这个非主流的这个候选人的心情。那在传统意义上我们都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就是说美国的政坛好像都比较多是这个白人男性来主导，那么这一次呢，纽约选出来的市长呢就是年轻有色穆斯林，然后他代表的呢是一个代际上的一个交接，然后族裔上信仰上的这么一个新的组合。同时呢，这个纽约的这场选举呢，它也不仅仅是决定了一个市长，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民主党内部的一个路线之争，传统的这种温和派向商业治安和现实的一个妥协，而进步派呢开始打这个社会公益、经济平等、结构改革等等的这样的这些牌。那这个马姆丹尼他所在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这个组织 DSA 呢，他就说这个马姆丹尼的成功当选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这个话听着可能这个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听到这个词儿，这句话工人阶级的胜利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耳熟，对不对？好，我们先稍微的来看一下这个马姆丹尼他哈，他今年33岁，出生呢是出生在非洲的乌干达，所以他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首位在全美国首位规划移民当选到市长的。那他的爸爸呢是一个经济学家，妈妈是来自印度，所以他也是首位南亚裔的这个市长在纽约。同时他妈妈呢是知名的这个电影导演。那他从小呢就随家人是移民来了美国，成长在纽约的皇后区。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多族裔而且是工薪阶层的社区。也就是可以说就是纽约的街头巷尾塑造了这个马姆丹尼对社会公平的一个最初的理解。那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先是做了房地产经纪人，也当过社区活动的一些组织者。那么这些年里面呢，他就是靠着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这个皇后区的大街小巷里，然后和当地的居民来谈租金啊，谈公交啊，谈生活啊，就是谈这些大家每天每人都非常息息相关的事情。他常常就说，如果政治不能解决普通人的问题，那他就失去了意义。那么当然也正是因为他非常丰厚的这些基层经验，所以他在2021年成功当选了这个纽约州的议员，也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少数族裔的这个立法者之一。那马姆丹尼在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呢，他一直自称自己是这个草根代表，主张的呢是社会公平、富人增税，还有这个公平资源等等。他也相信 政府呢就应该让教育、医疗、住房和交通变得人人都可以负担。所以呢，他的这个鲜明立场呢，让他赢得了年轻人、还有这个工薪族、还有移民社区的支持。所以这一次非洲裔和拉丁裔对他的投票率也是相当高的。所以他在这个发表胜选演讲的时候也说，青年人的选票是他获胜的重要因素。于浩，
嗯，啊，那么他的这些理念啊，我们可能觉得跟他的成长的经历啊应该很有关系。另外呢，也是确实代表了这一段时期以来啊，这个所谓的民主党进步派啊，像这个 ACO 啊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这样的人啊，还有这个Bernie Sanders 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有这么一个标签，叫做民主党进步派，或者再说的直接一点叫做什么呢？社会派的民主党，社会有点社会主义的这个特点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特点到底他想干什么。他的有一个口号啊，叫做 Make New York Affordable Again， 这不是好像跟川普在学啊，让纽约重新负担起。大家都知道纽约、加州这两个地方啊，像洛杉矶啊、旧金山这些地方，全都有这么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太贵了，什么东西都太贵，房子，这个交通啊，这个生活的整体的成本啊，些食品，以前还好啊，但是现在大家也能看出来啊，这个食品的价格上涨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他这个口号肯定是让很多人觉得，哎，这个听起来都挺好的。但是你再看他这些细节啊，比如说冻结租金上涨，打击炒房啊，这个听起来其实也挺熟悉的啊，因为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也经历过这么一段时期，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定这个冻结租金上涨来，但是打击炒房这个是中美都有过这么一段时期哈。嗯，当然有人很多人愿意夸张一下啊，说这个不许有租金啊，这个就是这个显然是英语可能稍微差了一点啊，冻结租金上涨其实在洛杉矶已经实行了很多年。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个好利弊参半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呢叫做推行地铁公交免费。又来了啊，这个其实中国大陆来的朋友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啊，他们这个地铁公交就是真的是免费。所以这而且实行了很多年哈，所以这个是不是再往社会主义那方面走啊，这个每个人的判断也不一样。另外增加托儿和老人的照顾补贴，减轻家庭负担，这个是所有的民主党人都一直在推崇的一个事情哈。那么生活在加州的人对这个，生活在纽约的人对这个也不会是特别陌生，但是它的力度啊可能要比较大了。还有一个呢也是民主党长期的这么一个施政理念啊，就是增加对超高收入群体的增税。为什么我加了一个超高收入啊，就是其实在每次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争论的时候啊，这个共和党总是说这他马上就要涨税了，你们都小心了点。但是民主党呢每次要解释说我们只涨那些超高收入的人，这个低收入当然你没法涨了，中产阶级呢我们要保留。所以大家都在争夺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么一个投票群体。这些政策啊，我们说起来，这些政策能不能这个实施，这是一方面，这是他的理念。但是这个政策，他的这个口号确实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工薪阶族，还有移民社区。这个移民社区里边，不仅包括新移民，那还有很多老的移民呢。这个还有就是，那当然，你要是冻结这个租金的话，那租客群体肯定是都非常欢迎的。从很多地方去纽约去讨生活的人，对这个肯定是特别特别欢迎的。这个我觉得他这些承诺啊，如果要是真的是实现，都不用全部实现。如果要是真的能够实现的话，那可是全美国一个典型城市的代表啊。但是别忘了，他说的挺好。如果他失败的话，那不仅仅是说让纽约全体的市民再经历一次这么反复的折腾，那么对以后2028年的这个总统选举啊肯定是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些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这些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人士啊，我想民主党可能会更愿意跟他们拉开距离。其实在这里边我还想说一下，其实库莫这个人哈，对于纽约的贡献我们必须得承认，对于纽约的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只不过这次选举呢确实让他有点尴尬。那么对于支持他的川普啊，在最后一秒钟又支持没有支持自己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科蒂斯瓦反而去支持了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个总统的这个做法啊，有些共和党人觉得表示不满，但是咱们总统一直有这个特点吧，他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他甚至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啊，哥伦比亚公司一个60分钟的节目里边可能说了一下，就是说如果要在糟糕的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之间选择我永远都会选择这个糟糕的民主党人。川普应该是生在美国的吧，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小小的区别可能他不太清楚，所以他选用了共产主义。我周围也有很多朋友啊，愿意夸大的用共产主义来这个给马姆达里贴标签。不过其实很多人都分不清楚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这里边呢我们不展开说啊。总之是标签贴的越多，这个激起了年轻人的这种关注和兴奋。其实他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身份呢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我在 CNN 的报道中我看到过一次，就是采访一个或者说是重点描述了一个犹太选民的心态啊，这个标题就直接叫做我痛恨我的决定但是我并无选择。那么因为他的这个穆斯林身份让他能不能在犹太这个教和以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信仰之间啊能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或者是说不会让某一种影响他的自己的这个宗教影响导致他对于很多施政上的侧重进行改变，这个不知道。但是可以看到啊，在巴以冲突上他已经表现出来呼吁，比如说呼吁停止加沙军事援助啊这些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尖峰时刻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5号啊，今日话题节目。那么因为高宁和中讯休假啊，今天明天后天的节目将由于浩和赵瑞代班。刚才我们讨论了各个选举的这个大致的情况以及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啊。那么其实我在这里边还想说的一个就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马姆达里当选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是非常艰苦的，因为他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对手，并不是他真正的竞选对手，而是前市长，也是亿万富豪，Michael Bloomberg 呢，他向两个直接反对这个马姆达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啊，就或者叫 Super PAC 吧，捐款500万美元，这个开始捐了500万也就算了，后来又捐了800万，这来来回回1000多万。这种选举我说无论加州的选举还是你们的选举啊，这个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砸了这么多钱下去，好像这个 Bloomberg 这次看是看走了眼了，没想到民众的支持率啊会如此的一边倒。等于说一次就让马姆达里通过了这一次选举。而且这里边呢，彭博或者说 Bloomberg 他在这个理念上面啊，我觉得是看不准年轻人呢，还是说没有看到现在这个形势，就是完全没有民众完全没有想到，就是当一个新的理念推出的时候啊，测试这种理念是有相当的代价的。像 Bloomberg 这样的人，他有非常多的政治经验，他有非常成功的做生意的经验，所以他在选举的时候他是考虑到这种改变社会这个走向的成本是很高的。可是这一次他虽然捐了这么多钱，输出了这么多理念，可是最终却还是大家选了一个完全没有市长经验的这个马姆达里当选。其实我是赵瑞，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多多少少是为纽约人民有点担心啊。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当然作为一个年轻代的新生代的候选人，新生代的这个纽约市长出现其实也是值得期待的。但是他的前面的道路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原因是他能不能够在他的这个执政期间把他的这些理念，包括像是冻结房租啊等等的这些理念能够实现，其实是需要本身很多纽约市自己本身的底子来支撑的。那就像你说的，没有钱很多事情都是万万不能的。那根据纽约市这个主计长办公室今年十月的一个报告哈，纽约市现在的财政赤字预计在2026财政年度达到接近130亿美元，也就是说是过去十年来的最大的缺口之一。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包括像是地铁和公交的营运亏损啊，那你再继续给免费， 还有无家可归者安置费用的暴涨，以及这个难民安置支出的这个持续攀升，包括前一阵子这个移民的这个安置。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曼姆丹尼他提出来的免费地铁啊、租金冻结啊、扩大社会福利，听起来是让人向往，但是钱从哪儿来呢？当然他给出来的答案呢，是要向这个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居民征收财富税，同时呢也要提高对这个大型金融还有地产企业的城市税率。根据他的竞选团队的一个估计哈，就单这项改革每年大概可以给纽约增加35到40亿美元的收入。可是呢也有批评的人说，哎，纽约已经是全美税负最高的城市之一了，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纽约州前1%的高收入人群缴纳已经超过了全州4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如果你再加税的话，那你这不是就要逼走这些企业总部和富人吗？他们可以去迁到像是佛罗里达、德州啊这种低税州。那么如果你到时候开源不成、节流不成，那么你的这个财政到底怎么样能够实现去 support 去支持实现你的这个政治理想呢？再来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对于纽约人民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在于说，甚至是对于全美的这个选民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于说这个标签。那在美国大概有350万的这个穆斯林居民，其中有60%呢都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那在这个但是在于这个在全美哈，差不多有19000名的这种地方民选官员当中，穆斯林所占的比例还不到0.5%。这也就是说在整个美国的政治体系当中，他们长期是在看不见，在场但是却不被看见。那纽约的情况呢，是纽约有差不多80万的这个穆斯林居民，也算是全美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了。那当然直到今天，纽约终于出现了一个穆斯林市长。即便出现了这样的穆斯林市长，大家也都不可否认，就是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多少人在贴这个标签，多少人在强调这个标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突出的这种叫做什么移民社区，还有种族社区、族裔社区，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个曼姆丹尼的领导下，在纽约真的给美国开一个先河？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大家一直以来都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是不是大家理想当中的那样？其实你知道，根据一个这个调查数据，就是有42%的美国穆斯林认为他们仍然在公众生活当中遭遇歧视和不信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曼姆丹尼他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任重道远，当然也不需要一开始就看衰他，我觉得还是可以给这个美国的多元文化精神、多元精神一个信任，看看他能不能够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一点点他的理想。
就像曼姆丹尼曾经自己说过啊，政治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那些每天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其实我觉得民主党的这个理念啊，两大理念啊，第一个就是他总是希望这个党总是希望说，当这个人民组成是这么一个比例的话呢，还是希望有不同的人能够出来作为民选官员，代表这些少数的人，偶尔也要出现一些这个少数族裔的人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经济纳税啊，我们常说全世界啊，不是说美国了啊，20%的人占有了80%的这个资产或者说社会资源。那么在这方面呢，我总觉得民主党好像是觉得你占了那么多社会资源，所以你就得交那么多税，不是按照你有多少人，是按照你占的社会资源来交税。所以这两样我觉得曼姆丹尼可能会在这些方面啊，更加激进的去推进民主党的这些理念。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完全没有市政经验的人，又贴了一个民主党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标签的这么一个人，要带领这个纽约人民啊，在未来开始不断的去实践他的这个理念。希望纽约人民在这一次的这个难得的一次改革中啊，能够平平稳稳的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好，我们先记得，
对，也能够给我们其他社区提供一些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是的，是的。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今日话题的节目。